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这么一个美好的清晨，主啊，你真是把我们又再一次的凝聚在一起，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出来。主，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主啊，你的话真的是赐给我们力量，也带给我们智慧。求主，你今天早上真的是就丰丰满满的浇灌众弟兄姐妹，让他们今天真的是在你的话语里面就得着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力量，让他们今天满载而归。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将会是约翰书信的最后一讲哦。那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经文呢，是约翰二书的第7节到13节，以及约翰三书。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到约翰二书和三书的背景。那约翰二书呢和三书呢，应该和约翰一书一并阅读，因为二书和三书呢是要再次的提醒读者的一个训勉，是算是旧话重提，而且呢，应当要从约翰一书的角度去解读二书和三书。从约翰一书的当中呢，就之前在二章，他在二章的18、19节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约翰所面对的教会呢的敌对者，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教会，但是约翰仍然将他们视为刚刚才离开步出教会门外的人，可以称作为是前教会的会员。那这些人呢，跟教会仍然有联系，对留下来。在教会中的基督徒们都还有影响力，但是当我们读到了约翰二书第七节，就是今天要开始看的经文的时候，这种分裂呢，似乎已经告了一段落。这一群人不再只是暂时的流放在教会外面，他们现在是在世界当中，并与那敌基督者同一个阵线。那接着呢，约翰二书10章11节中，约翰更是警戒人说，不可和这些人来往。可是到了今天我们要看的三书，又发生了更重大的危机，就是约翰社群里头有一帮人，因为受到一个叫做丢特非的人的教唆，似乎呢正要全面的变节，甚至呢约翰所差派的人都无法进入这个团体。那待会儿我们在看三书的时候就会看见。那约翰呢？这些书信呢，见证了一位牧者面对教会分裂时候的危机。那所展现的一个牧养的风范，还警戒信徒们要防备那些假教师，特别是这些假教师还来自他们自己原先的圈子。那有很多的学者呢，都试着要重组约翰社群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命运如何？那也就是约翰三书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呢可以确知的是说，这一些分离分子后来就变成了所谓的诺斯底主义者。那在2世纪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相当的影响到教会，而那些坚守真道、相信道成肉身、基督论的这些信徒们，他们不久便得到教会整体的支持，也就是那些从保罗著作还有其他福音书得到牧养的信徒群体们的支持。那约翰的社群呢，也为这一些正统信仰的群体呢，带来了礼物。什么礼物呢？就是他们那位身为使徒的牧者约翰所记录的耶稣的事迹，就是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卷。那除此之外，还有约翰的3封书信，约翰一二三书。那后来的诺斯底主义者对约翰福音有任何的误用的时候，那这些书信呢，就变成了最现成的驳斥的依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约翰二书的7节到13节。那首先我们要讲到的呢是第七节。那第七节里头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哈，约翰二书的7节的经文，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那第七节约翰的写作语气，将从之前的这个对真理还有爱所带来的这种很欢欣鼓舞的氛围当中，就转到了好像那伺机潜伏在教会门前的这样子的一个阴险诡诈。那约翰称呼那些从教会分裂出来的对立者为 迷惑人的。迷惑人的希腊原文呢，也可以翻译为说谎者。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等同于反对主的十字架代赎之功。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第4节当中，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11节也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24节呢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在这当中呢，耶稣呢，他用了这些迷惑这些字，叫人防备那些令神的子民偏离真道的假先知和假基督。这些人很明显，不单离开了教会，更出来走进世界里面，住在世界中，宣扬他们的教导，沦为了罪恶的同盟。从之前约翰一书4章中所描述的，我们知道说这些假先知呢否认基督的完全道成肉身，那而现在呢更被视为敌基督的代表。所以这里我们也很快的来看一下，复习一下约翰一书的4章1到5节当中，约翰有详细的论到他们的工作。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是不出于神，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批人现在是已经在世界当中，并且与敌基督为伍了。那在这个地方，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当中，就是那个7节当中呢，那个有新的发展。约翰呢，不像在约翰一书4章2节用的是一个完成的时态，他在这里呢讲到基督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呢，他是用了现在时态。那为什么约翰要在这里用现在的时态呢？他是为了要表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并且呢，现在仍然是活在肉身之中。换句话说，耶稣已经借着他的道成肉身，替代了我们的人性，并且让这个人性呢，永远伴随着他。耶稣是因为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才能够成就这个救赎之功的。那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呢，他在诠释耶稣的救赎工作的时候，我相当的震撼，因为他说呢，他说如果我们来想象当主再来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的双手双脚都有他上十字架所留下的钉痕，他是神诶，但是呢，却为了我们，在他身上留下的那个救赎的印记，而且这个印记还是永恒存在。那最震撼我的就是这个永恒存在，因为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那个钉痕，我们仍然能够看见那个钉痕。那所以呢，这里的第7节经文呢，便驳斥了任何诺斯底派教师的话。他们说，那位基督在耶稣受洗时降在他的身上，又在他要被钉十字架前呢，就离去了。那如此呢，就将耶稣，就将神性的基督和人间的耶稣就分开来了。然而，约翰在这里要强调的呢，他是道成肉身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呢，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持续不断的。那接着第7节的下半呢，约翰呢说，凡是反对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教训，便是与那敌基督为伍的。这个人物呢是反基督的化身，他并不单纯是在神学问题上的一些枝节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而是彻底的反对基督，要将这个信仰的核心来摧毁。那所以约翰呢，接下来呢，他就有2个训勉要给读者。第一个呢，是不要被敌基督者迷惑。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训勉呢，不要被敌基督者迷惑，是在第八节还有第九节的经文当中。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有股券我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在第八节和第九节当中，可以看见约翰呢希望门徒不要失去他们直到如今所拥有的经文呢，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有股券做我们所做的功。事实上呢，股券的翻译法呢比较可取。那约翰作为牧者，他对收信人在信仰方面的建立以及成长都一直是有参与的。那教会呢，并非收信人所独有。所以，约翰也曾和他们一起建立教会。那约翰自己觉得说，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评论教会正在发生的事，来训勉信徒要坚守主道。更何况呢，若是他们信服了异端的错误神学，约翰之前所做的，那岂不白费了吗？那接着，约翰将要提防的主要诱惑写在了这个第九节中，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虽然当时候所争论的教义呢是基督的道成肉身，但问题的根本呢，确实有些人越过了基督的教训，并且没有经常守着这些教训。那越过呢，在这个词呢，在希腊文中呢，是一个表示优越的、高等的词语。在新约中，只有这个地方呢，有负面，带着一个负面的语气，有转离的意思。所以呢，这里的越过基督的教训，也可以说成是转离基督的教训。这样的人便没有神。反之呢，常守着这个教训的，既有神，又有神的儿子。那约翰呢，一再的督促信徒，我们从圣经所知道关于基督的事，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个根基呢，绝对不能被假教师们创新的一个新的神学洞见来破坏。那道成肉身的基督是那个唯一能让我们从他身上认识神的人物。他在历史上的救赎，以及他成为中保的工作，是我们得救的根基。所以呢，耶稣他作为神独一的自我启示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如果我们拒绝了耶稣完全的人性，那就是全然的失去了神。好，那第二个训勉呢，是不要助长那些迷惑人的。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的经文当中，那我们也来读一下：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十节和十一节当中呢，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若这个字呢，与现在式的这个动词"到"若和"到"用在一起的时候呢，表示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就是真的有人到他们那里去。那所以呢，这个假教师经常到收信人他们那边做了一个破坏的这种基要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呢，约翰他就很严厉的来嘱咐的这些读者说，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那事实上呢，这个与经常呢，勉励基督徒要殷勤好客的其他的经文呢，是相违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5章10节，他说：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遇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那彼得前书4章9节也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罗马书12章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希伯来书13章2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了很多，其实在新约当中，在这个经文，圣经经文当中，经常是勉励基督徒是要殷勤好客的。那但是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来看待第十节和十一节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呢？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是一种紧急的措施，是为了要应对当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状况。因为问那些假师傅的安，便等于是欢迎和接纳他们。 那我们要留意的是呢，在这里，约翰说不要接待他们到家里时，他指的不是那种私人的住宅，而是那种社群通常用来敬拜还有聚集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可能是一个家庭教会。那在这里，家的希腊原文呢是 oikia，那 oikia 呢经常是用来指这样子的一个用来敬拜和聚集的一个聚会点。因此，约翰呢，他不是说禁止私下的款待，而是要禁止教会公开正式的欢迎那些异端信徒进入到会众当中，让他们有机可乘来宣扬他们的论调。所以呢，教会呢，如果不单容忍，如果教会不只单单的容忍这些人，还邀请他们参与到其中的话，那这样子呢，教会的处境就非常的危险了。这就是约翰说，接待他们形同间接的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的意思。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12节和13节最后的问安。那金姐呢，她是这么说：12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那里与你们当面论谈，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第13节。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好，约翰二叔和三叔呢，他们都有类似的结语。约翰呢是代表他的教会，在最后2节中向收信人问安，并且呢，他用笔所写的不急于他的言语，他盼望不久的将来可以亲自的探访，与信徒们面对面。那当一间教会呢，无论是受苦或者是喜乐的时候，他的牧者都会感同身受。约翰呢，会为他们遵行真理而放心，就如之前四节所说的，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而去这些信徒那里呢，和他们当面论谈呢，是为了要更新彼此之间的团契。这种团契的更新呢，当然就是根植于耶稣基督里的这样子的一个密切的关系。约翰呢，他其实心中呢是盼望这种团契的更新了，让更多人在真理上能够得蒙造就，在灵里的喜乐能够更充足。所以他希望能够跟他们有面对面的机会。那所以他在这里真的是纸短情长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思想一下。在应用上面，约翰二书章当中呢，约翰教导基督徒呢，不要接待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既不要接到他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否则在他的恶行上就有份。那这个让现在的许多的基督徒呢，常常会拒人于外，那来表明说，哎，他们不能够容许，不能够容忍这种神学上的偏差。那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便因此就吃了很多的闭门羹。我自己也曾经是，只要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就来敲门，那我就会跟他说：“哦，I'm not interested。”然后我就把门关上。那然而呢，我们呢可以思考的是说，将人拒之门外的必须性以及他的分寸，到底应该要如何的拿捏？那约翰呢，事实上他当时所面对的一个处境呢，他是一些领袖兼假教师呢，正在意图要颠覆这个正统的信仰的教会。那所以，他不是只是在讲述有关，比如说属灵恩赐啦、洗礼仪式啦，或者是小组牧养啊这种比较次要的神学问题的一些辩论，它是关乎基督的道成肉身的这个课题。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那当然，我们若是遇到这样子会动摇信仰根基的人，意图要破坏教会的时候，确实我们是需要像约翰二书当中对我们的训勉这样，要捍卫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若是在平时呢，也常常拒人于外，我们只和基督徒往来，在基督徒的这个社群当中，那这样子我们又如何能够将这个福音传给不信的人或者是异教徒呢？那我曾经呢，很多很多年前呢，我认识一位教会的长者，那是我初信主的第一年。那他都是他在带领我们查经，他的圣经知识呢非常的丰富，而且是就是这个长者他非常的有爱心，这样子，在我初信主的时候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特别是在这个基要真理的建立上面。 可是呢，在一次查经当中，我才知道说，哦，他原先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那我想，如果那一些早先认识他，然后后来又将他带入教会的那一些基督徒，如果他们都秉持着这种拒人于外的这种原则的话，那我又怎么会有机会认识后来这位又有爱心又有智慧的一个长者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约翰三书。那约翰三书呢？我们很概略的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导言。那初代教会当时候迅速的把福音传开来，那这都有赖于什么？很多忠心爱主的传道人，他们呢翻山越岭，到处的传播神的真理。那所以在旅行布道当中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依赖一些爱主的肢体的接待。将他们接到家里面休息，然后等到他们精神恢复以后，就再度的上路。那接待客旅在旧约时期，其实也是被视为一种崇高的美德的。圣经当中也有很多的地方是强调要开放家庭，款待过路旅客的经文。那诗篇呢，146篇的第九章，第九一百四十六篇第九节当中也说，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二人的道路弯曲。那所以呢，神也被称为保护寄居的。那款待客人呢，不单是一个文化问题，事实上它也是一个爱心的问题。新约经文当中呢，例如我们刚刚讲到的，刚才看过那几个经文哦，提摩太前书啦、彼得前书、罗马书，还有希伯来书，这些都是。勉励信徒要彼此相爱，要殷勤好客。那约翰二书、三书呢，都强调要接待客旅的重要，但是必须要以真理为限，以免呢接待的爱心被滥用。在二书里头呢，强调真理和接待客旅呢需要并行，但是在三书里面呢，他会强调信徒呢是要按真理而行。接待客旅要来见证主的爱。那我顺带一提的是，按希腊原文的字数而言呢，约翰三书是新约中最短的书信，只有219字哈，它是整个新约中最短的。好，那作者呢和收信人又是谁呢？当然，这个作者就是使徒保罗啦。那收信人和二书一样呢，他是写给一个特定的对象的。他是写给一个教会的领袖，叫做该由。那写作的这个日期和地点呢？那事实上呢，约翰三书的实际成书时间呢和地点呢，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只是一般呢认为说，约翰晚年呢长期居住在以弗所的话，那他可能是在主后80到81年间写下这封书信的。比约翰二书呢稍微晚一点，但是也有说这本书信呢是写于主后90年间的。总之就是在1世纪末的时候，那写信的这个写作的地点呢，应该就是在以弗所。好，那写作的主旨呢，当时候约翰呢差派外出的传道人，他们回来告诉约翰说，在该由那边的教会传道的时候呢，该由很热心的接待他们，可是呢却遭受到一个领袖叫做丢特菲的拦阻，那连约翰本身的权柄呢，在那里也是不蒙悦纳的。那约翰听了以后呢，他马上就写成了《约翰三书》，一面向该由道谢，一面向他宣告不久之后呢，将会前往处理丢特菲他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书信完成以后呢，他是交由一个弟兄叫做低米丢带去的。那所以呢，这封信写作的用意呢，是鼓励该由能够用爱心来接待作者所差派外出的福音使者，能够继续见证主的爱。约翰三书的成书虽然比这个二书稍微晚一点，但是还是可以看见这两封书信呢，事实上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只是呢，在约翰二书当中呢，我们看见说约翰他所差派的福音工人呢，蒙圣意的款待。那待会我们要看的约翰三书当中呢，则是看到福音工人他是不蒙接待的。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就是，这个整个呢，约翰三书呢，一章总共有15节，那他其实是在讲要我们要忠于，要鼓励信徒要忠于行真理。那第一点呢，是该由 为这个真理行而喜乐。方才我们说这个该由就是那个受信人，那我们来那个读一下1到4节，好啊，那个弟兄姐妹也可以跟我一起读哈。好，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第四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约翰三书呢？一开始呢，约翰便以长老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呢，向弟兄该由来请安，他并且呢，向该由表露说他是一个诚心被爱的人。诚心从原文翻译过来，他是在真理的意思啊，诚心这两个字。那约翰既然知道了该由接待做客旅的基督徒，不惧这个丢特非他的拦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就觉得说他有必要要兼顾并且勉励真信徒们，加冕他们的忠心，所以他称呼按真理行的该由为亲爱的。那所以第二节呢，这边他就称呼他说亲爱的弟兄，好，他称呼该由为亲爱的。那约翰的问安呢，它包含了三个方面。那首先呢是，愿这个该由呢，他凡事兴盛，指的是物质的方面，凡事兴盛。第二个呢，又愿他身体健壮，指的是肉体方面的。第三个呢，是灵魂兴盛，指的是属灵方面的。这三个方面其实正是就像今天的牧者对所有信徒的心愿一样。那牧者总是顾念信徒灵魂体以及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从第三节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可以看见说，显然是作者呢之前派出的这样子的一个传道同工回来向他报告，说他们蒙该由按真理接待他们，还不止该由自己。第四节的经文又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也按真理而行。那我的儿女们呢，并不一定是这个约翰他带领信主的人，在这里呢，儿女们呢，他是一个可以做广泛名词来使用，指的是教会当中的普遍的信徒。作为一个牧者呢，我想呢，约翰的喜乐莫过于此了，因为他看见呢，信徒不只是信服真理，而且实行真理，确实将神学化为生活。那正如这个腓立比书的2章12节到13节中所形容的，他说：“你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惊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所以呢，信徒呢做成他们得救的功夫，约翰因此呢就感到极大的喜乐。好，那我们稍微的来思考一下哦。当然，真理的知识的传讲是很重要的，但是真理的知识呢是冰冷的，它是从书本上学习而来的。可是呢，这个爱的行为呢，才是真的能够感动人的。爱的行为呢，常常是仰赖这个圣灵呢，在我们心里运行，才能够有实际的一个爱的行为出来，常常是令人久久难忘的。不是这个真理的言语，而是这种爱心的行动的表现。那我想我们也不要说得太远，我们就想想最近1、2周好了。那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想想说，诶，我们是不是有做了什么一个有爱的一个行动呢？那我很简单的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以前呢，我还不是区牧之前，我那时候还做姐妹小组的小组长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呢，她每一周都固定来，她也是很爱主，每一周都固定来参加啊聚会啊，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来学习真理的知识。那当然，姐妹们聚会的时候的这种热络都是有的，可是私底下呢，我跟她并没有说什么特别多的特别的交集。那有一年呢，她怀孕了，在临近生产的时候呢，她去公园散步。 那一天呢，他就不小心就跌了一跤。那 baby 是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呢，他却把这个脚呢给跌断了，一条腿就跌断了。那他自己呢，家中他有先生，他还有一个老大，那所以呢，就造成了一个蛮大的，当初造成他一个蛮大的一个困境。所以呢，他平常都是他接送他的老大去学校，然后呢，那他又要做饭啊、理家这样子。那因为腿跌断了嘛，这些他就没有办法做了。他不止没有办法做家事，他连煮饭他都有问题。所以当时候呢，他非常的忧虑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招呼了几个姐妹，我们就一起呢给他这个排班送餐呢，大概连续的差不多有3、4个星期这样子，直到他的脚稍微，直到他临产应该这样说，那他又非常的那个焦虑，说，哎呀，那他怎么办？他没有办法照顾他的 baby，新的这个 baby 才诞生的时候，所以我也想办法，就是帮他去找那个保姆啊，哈之类的，好。那感谢主，后来一切呢都很顺利。那我记得当时候，我就是每一周我只要送饭去给他，那我就去跟他祷告，安慰他，因为他那时候常常哭泣这样子。好，那后来呢，这个孩子呢就顺利生下来，很健康，然后他也确实是顺利找到保姆来照顾他的孩子。那送餐就是因为我们姐妹呢就会送给他，有时候先生从外面带菜回来这样子。那这个事情过后呢，他好多了以后，哦，他就每我就好几年，连续好几年，比如说过 Christmas 的时候，他就会记得我，然后他就会给我带东西，我过生日的时候呢，他就给我送花，就是之类的这样子的，就是记得他记，就是他记得我对他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啊，那所以呢，我想呢，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必定也都可以找出一些类似我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更多的活在彼此相爱、与神相交的经验当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第二点就是同为真理做工。5到8节，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5节，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第6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第7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原文是那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索取。第8节，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约翰在8节当中呢，称许该由呢，在传道事工上与他同工，一同为真理做工。从5节到8节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提出了该由呢，特别令他难忘的4个方面。首先呢，是他的忠心。那约翰呢，为该由忠心接待福音工人而赞赏他，因为呢，凡接待这些客旅的，就如同接待主一样。马太福音呢，10章的40节到42节就这样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所以呢，凡接待客旅的，就如同接待主一般，该由接待主的工人，他不是说只是一个那个一次的那种大发热心的偶一为之这样子，而是忠心的、多次的、持续的这样子做，那他是以此为他的侍奉的。那圣经当中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有一些经文，圣经当中呢多次的提到助人的这些经文，首先我们来看呢，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所以帮助人的呢，是一个恩赐。好，那在罗马书的16章1节就有提到，接下来就有好多的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人哈，第一个是 罗马书当16章一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罗马书16章3节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好，这些提到的，我用红色的把它 highlight 起来。这些提到的这些人，就请弟兄姐妹们就特别的这个留意一下哈。那哥林多前书16章15到17节。提到了好多个，提到了三个。他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亚该古到我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还有这个腓立比书的。”2章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还有这个彼得前书5章12节，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最后。提摩太后书4章11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或服侍我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这里当然讲的不只是单纯的接待这个传道人而已，其实他还有很多的事情上一起同劳同工。那这些人，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人，有众多的人，有助人恩赐的这些任务，那跟我们今天所提及的这个该由好像又可作为众人之首。那第二个呢，这是刚才讲的是他的忠心。第二个呢，是让这个约翰难忘的，第二个是他的爱心。那这些回来向约翰呢汇报的工人呢，他们对该有的接待呢敏感于心，因此他们特别在众教会面前证明该有的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就好像是说我们外出到分堂的传道人，那回到母堂之后呢，还赞不绝口的在母堂的众人的面前提及该有的爱心。那第三个呢，让约翰难忘的是他的资助。好，在第6节。看第7节这里，经文他说：“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配得过呢？在原文呢，它有适合，还有值得的意思，是个比较性的字词。那约翰呢，在这个地方他说：‘你若配得过神，值得神爱你。’这是一个假设问句。事实上，人有什么人是值得或配得神所爱的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约翰呢，他就接着说呢，就帮助他们往前行，意思呢是指说，该由呢是用物资的帮助为这些福音工人开路。那约翰深深相信呢，该由的忠心和爱心呢，必会有相应的这个行动，就是资助的行动来产生，特别是对过路的这个传道人在旅费上的帮助，这是一件美事，所以他就说这就好了。那到了第7节呢？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约翰用"因"这个字呢，来解释有2个原因，这一些传道人呢是配受帮助的。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或者是荣耀的而外出的。那第二个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是做主工，对外邦人一无所取。那事实上呢，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其实是不会资助这一些传道人的。因此呢，若是信徒不资助他们，不接待他们，就没有人会资助接待他们的。那圣经当中呢，明白的教导假师傅、真假师傅的试金石就是金钱。那真师傅呢？我们来看一下真师傅。先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10章7节，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那提摩太前书的5章17、18节也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老虎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此经上说，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好，那这个曾师傅呢，他虽然一文不取，可是呢，圣经当中就有明训说，工人呢，他得工价呢是应当的。那但是这些呢，都是信徒的爱心的奉献。可是呢，假师傅呢就不同了，他们是为了贪财呢而施教。像哥林多后书2章17节，他就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他是为利来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也就是说，他这些人是为利在讲道的，在混乱神的道，是贪不义之财而出口讲道。那又如提多书里面1章11节说，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为此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有听过，保罗自己是亲手做工，支付自己的生活开销的，免得有人呢称呼视他为假师傅。好，那接下来呢，第四个方面，让约翰对该犹难忘的最后一个就是他的接待。那所以，我们看第八节，所以，这两个字呢，它其实是承接上文的，可以把它看作是在这里是一个小节。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此处呢，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上面两个，刚才我们所提的两个原因之外的，另一个原因，成为第三个原因。因为呢，这些客旅呢，他不是向外邦人募捐嘛，所以呢，该犹呢应该接待这些福音工人，好叫呢作者约翰、收信人还有传道人都一起为怎么样呢？都为真理来做工。在约翰二书的10节、11节当中呢，约翰呢警告信徒说，不要接待假师傅，也不要问他们的安，更不可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因为这些假师傅是反对真理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这些福音工人呢，他是为了传真理、传播真理而外出的，所以是值得欢迎和接待的。那在教会当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地方供应居住的，便出这个接待的场所。教会是一个团体，幕前幕后大家都一起同心合力，既有传道人在前线传福音，便当有这个接待在后方呢，能够帮补配搭，一起来兴旺福音。好，那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那我们现在的时代进步。当然，今天我们现在的传道人已经很少说，需要被信徒接待到家中，那因为旅馆呢都很方便。那但是从约翰刚才上一段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仍然有很多可以从其中衍生出来让我们思考以及应用的地方。那教会呢是一群有不同的背景的人走在一起。有人走在前线宣教，有人在后方。那个人呢，不能够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及别人的事。教会要顾及别人的事，还有教会的事。但是呢，因着个人每一个人的脾气啊、嗜好啊都不相同啊，教育职业啊也都不相同。那若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为主那个做工的话呢，唯有怎么样，依靠一样。神的属性，大家才能够像那个万年胶粘胶一样把大家凝聚在一起。那是什么东西呢？那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这些不同脾气、不同脾性嗜好、不同教育职业，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应该已经猜到了。是的，就是我们在约翰一二三书当中不断的、反复的提起的神的爱。这个主题，这个神的属性，那我们呢，在主里呢，是一家人。家之所以为家呢，不是因为家里有人呐、啊、有床啊、有食物啊，而是因为有爱。那我女儿现在在南加州她是读大四，每一次她寒暑假呢结束，她要回到南加州去读书的时候，她就会说："哦，我要回宿舍了。"那呀，他住的地方呢，有人，而且他们是四个人啊、哦，四个人住一个像 apartment 一样这样。那有床啊，也有食物，因为他住的地方呢，有厨房，有冰箱，都可以煮饭。但是他不会说那是家。那因此呢，在家里，在主里呢，我们的相处跟服侍呢，都需要有爱来做联系。 圣经上呢，不是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吗？所以呢，有了爱，我们才能包容人与我的不同。那又有什么人是我们不能够与他同工的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约翰，跟丢特菲的一个斗争。好，然后我们先读一下9节到12节的经文。9节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第10节，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若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第12节，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约翰有了180度的转变。约翰呢，他从先前几节的那种正面的叙述呢，转而呢对丢特非这个人做出一个负面的评价，还有责备。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到底当时候的这个情景是如何？我们先把它做一个情景的重新的一个建构。为什么这个丢特非呢？他这样子的一个仇视约翰呢？在第9节呢提到不接待，原文希腊文呢用的是现在时态。那现在时态是表示说这种不接待是一种持续的不接待的状态。那接待这个动词呢，本身可以有2个含义，一个呢是表面上的意思，就是你接待或者是欢迎某个人；那另外一个是象征上的一个含义，带有说你认可或者是接纳某一个人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丢特非呢，他不仅呢不接待客旅，他呢更拒绝这个接受约翰作为长老，也就是拒绝接待那个约翰派来的这些使者。来表示说他不认可约翰的使徒的权威而这种态度呢，他还继续的持续下去。那当时候呢，正是使徒，那是1世纪末，当时候正是使徒时代的末期。当时候其实使徒都殉道了，应该就是只剩下约翰了。那当这个领导权呢要移交到下一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很多的这个解经学家呢，他们是想要用约翰一二三书用这封书信，特别是三书来探讨究竟。但是呢，约翰三书他所能够提供的这个资料呢太少了。我们从有限的资料当中，大概可以将学者们的理论归纳为2个比较可取的一个取向。那第一种理论是说，有些学者就认为说，丢特非的问题呢是环绕着教会的管制权威还有领导权的这样子的一个争执，也就是体制上的问题。那在使徒时代之后呢，就出现了一群长老监督，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教会呢，他们是拥有独立的权利的。那也许这个丢特非呢，他就是当时候其中这样一个领袖，他在自己的家里主持家庭教会，那已经有好些时日了。那现在呢，他想要扩大他的势力范围，他不愿意约翰的这个权威呢干涉到他管辖的地方，认为呢，他自己管辖的这是一个独立的团体，应该是要在他的指示之下来运作的。那也或者呢，他其实就是一个想要发展这个随意发展圣灵所应许的那种当时自由派的这种领袖，也或者呢，他曾拥有一个职位，那并且已经有一群追随者。那总之呢，丢特非呢，他终日呢，他就是想着说他要得到权力。那从约翰的角度来说，他本人呢，就代表了教会一个监察的一个职位，长老的职位，要将丢特非的这样子的野心呢，来加以限制。那第二种理论呢，就有另外一些学者呢，他就认为说，丢特非的问题呢，是跟教义有关的，而不是体制的。的问题，那丢特非呢？可能已经和约翰一书、二书当中所提到的那些分离分子已经站在同一阵线上了。那也许呢，丢特非呢是反对派的传道者，也许呢是教他，也许他是教会约翰教会的原先的成员，但是如今呢，他偏离了这个正统的信仰。总之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位有知识的 领袖，他接受了与约翰所高举的耶稣相违背的教导，代表着约翰二书当中所形容的反对者。那所以有关这一段这个初代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斗争呢，那因为其实资料不足，我们是很难去说这两种理论哪一种是更正确的。不过呢，我个人认为说，我们最好不要为这些就是书信的这些做一些假设的一些理论。那丢特飞，我们可以这么来看，丢特飞呢，他其实不过就是一位有权势的这个平信徒领袖。那他呢，在控制教会之余呢，他还拒绝了这个因为想要控制教会，所以他拒绝约翰的权威。那如果要削弱这个约翰呢对信徒的影响力，其中一个方法怎么做呢？他就是要利用当时候约翰社群当中所流行的这些神学的争议，就是对道成肉身的这种这个基督的基督论的这一些神学争议。那这个从约翰三书呢一直一直的在强调真理真理，就可以看出端倪来。那约翰呢对真理的这个反复的这个提及，就好像是说正统信仰是教会争执的所在。那约翰一书呢，也暗示说有关基督论方面的争议已经蔓延了。那既然呢，我们可以肯定那些被拒绝在外的这些传道人呢，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的，也就可以想到说，也许这或许正是他们被拒的理由。好，那现在我们呢来看一下9节到12节的这个，我们来细看这个经文哦。九节呢当中所提到的丢特非，他是个上流社会中的人常常用的一个名字，他是一个贵族的名字。那经文说这个人呢好为首，那表示说他应该是一个喜爱抢风头、好居高位并且掌大权的人，他不接待约翰派来建立教会的传道人。那在9节开头呢，他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可见呢，约翰之前呢曾经写信给教会，他想要处理呢所派遣工人遭受拒绝的事情。不过呢，这封信呢很可能呢就是被这个丢特非扣留，或者是被他毁灭了。那有关这个丢特非的行径呢？约翰从接下来10节当中呢，到11节这里哈，约翰从四个方面来论述丢特非的行径。那第一个是讲到丢特非的行为。那9节说丢特非呢，他不接待约翰派去的传道人，显然呢，他违背了马太福音10章41节的原则。那马太福音10章41节，刚才事实上我们也有读过，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他违背了这个原则。那第二个呢，是丢特非的恶言。十节这里呢，他说呢，这个约翰呢，他其实准备要亲自，他是预备要亲自要前去那个面对丢特非的，尤其是这个丢特非呢，像在今年他是用恶言来妄论约翰的同工，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呢，约翰就说他用恶言妄论我们。那恶言和妄论呢是人身攻击，那所以呢表示这个丢特非呢，他用恫吓的手段来煽动他人歪曲事实，他来亵渎这个神的仆人。那这也显示说，丢特非呢，他视约翰的侍奉为一种威胁，好像会动摇到他的高位，所以他就恶言相待。那接下来呢，第10节的下半这里呢，是提到丢特非的恶行。丢特非呢，他不但自己呢不接待代表约翰的传道人，他甚至把那些呢肯用爱心接待的人赶出教会。他正是不爱主，只爱自己的教会领袖。赶出这两个字后，后来就演变成赶逐教会的这个专用名词。那多丢特非呢？如果说丢特非呢，他赶出那些接待福音工人的信徒呢，那么这个该有呢，是不是也有被赶逐呢？那有人说这个该有呢，他 有人这么说哈，解经学家说，哎，那个该犹可能已经成为了丢特妃的一个牺牲者，被赶逐出去了。所以呢，约翰呢就还要写信来告诉该犹说，哎呀，他这个教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但是也有可能呢，这个该犹呢，他把持得住，他没有被赶逐出去。那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呢是，该犹是教会的领袖之一，那其他被赶出去的都不是。所以呢，约翰就写信呢。来劝勉该犹说，他要把守岗位，要继续接待福音的工人。好，那第四个丢特妃的这个行径呢？那第四个呢？我要讲的是丢特妃他的这个的借鉴。那11节当中呢，约翰呼吁说，该犹呢不要效，约翰呼吁该犹不要效法丢特妃的恶行，而是应当要行善。在这里呢，善行呢？指的是暗指这个接待神的工人。那行善呢？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因此呢，丢特妃的恶行呢，他正表示他未曾见过神，与神没有接触，所以他事实上是个没有得救的这个教会领袖。那第12节的经文呢，他不再讲述丢特妃了，他这里提到了另外一个信徒，叫做低米丢。低米丢，但是呢，却是他是接续。这虽然他换了一个人哦，不讲丢特妃，但是他是接续行善的思绪的。那我们对低米丢的所知很有限，有人说呢，他是约翰三书的送信人，那也有人说他是约翰呢派遣出去的这个巡回布道者，那也有说他后来呢成为启示录7教会中的那个腓拉铁教会的一个牧者。那约翰呢对低米丢呢，他是大为赞许的。他首先说，他努力行善，这善行从上下文中，对不起，可知呢，包括接待路过的传道人。再者呢，说他的行为呢，见证良好，因为呢，有教会中的众信徒给他做见证。那除了人的见证之外呢，更有真理给他做见证。那这个意思呢，是说他所行的皆合乎真理。接着最后还有我们。即约翰，还有约翰身边的人，也能够为他做见证。若以上所有的见证呢，都还不能够使人信服，最后呢，还有该由自己的判断。约翰相信呢，该由必定会认同他所说的，所以经文说，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结语与问安13节到15节啊，那经文呢，我们也是很快的读一遍。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13、14节当中呢，可以看见和先前的约翰二书一样呢，那约翰是计划到访他所牧养的一些教会，并且澄清厘清一些问题，还有处理难题。那从他这个。他说：“盼望快快见你。”这样子的语气当中，可以看见他心中的迫切。那第15节呢？约翰呢是以祝颂来收尾的。那他说，并请该由一一按着姓名，逐个的问候他教会肢体的安。那这个呢，就有点像这个约翰福音10章3节中，好牧人呢是按名叫他的羊一样的。那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好，那这是牧者的心肠，所以呢，他将两地的信徒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思考。从约翰三书当中呢，很显然的，约翰呢他面临着教会内部的一个冲突的危机。那他排解纠纷的策略呢，是否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仍然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呢？当教会的这个当中呢，出现了像丢特妃这样的一个野心家，处在一个领袖的地位，然后他又想要取代牧者的权威的时候，他可能会造成教会的分裂。那约翰呢，他没有退缩或者是放弃，他首先呢，他先送信，虽然那个信被人家扔掉了，接着呢，他又派遣使者，虽然这个使者也不被接待，被人家赶走了，然后呢，他又找来该犹做他的盟友。那这里呢，有两处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那第一呢，约翰呢，他没有放弃。 与对抗他的人的联系，他又送信又派遣使者，可见呢，约翰牧者的心肠。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其实不见得是想要破坏这个，或者是毁坏呢教会的，他更大的可能是呢，他自己以为他是为了基督的身体而大发热心。那但是当他的势力呢日渐成长，教会的本身呢便受到亏损了。所以呢，丢特飞这样的弟兄。是不是也是需要有人把他救出来呢？好，他需要有人把他从自我的这个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姑且不论说，他最后呢是不是会被拯救？但约翰呢，他表现出来的是牧者的心肠，他表现出他没有放弃他，这是牧者对弟兄的一个爱。那第二处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呢是约翰呢他寻求该有的支持。那事实上作为一个身处教会危机、分裂危机的这样子的一个牧者呢，其实是不应当孤军奋战的，而是需要借着咨询智慧的长老的支持呢，一起来共度难关的。那好了，那我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堂主日学了，那我们很快的呢，来对约翰一二三书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还有回顾。好，那首先呢，这个约翰呢，一二三书呢，反映了教会当时所面对的一个共同背景，就是有一个敌对势力与约翰的信徒团体对立。那约翰一书的主旨呢，是在提醒读者说，不要受到假教师的迷惑而失去正统信仰。其中论到真信徒与神相交。所会展现出的生命特质，好，这个与神相交呢，这个主题呢，纵贯了这个全书一节，那个一章、三章、五章里面都有提到，好，特别是这个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与神相交的这个主题呢，一直纵贯在约翰一书当中。基督徒呢，既然与神相交，就应该活出与神相交的生命。那我们有提过说，神是光，神是爱，这些都是神的属性。所以真信徒应当要活在光明中，也应当活在爱中，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当然了，为了驳斥当时候这个假教师所传的约翰一书的另外一个主要的重点呢，也是在讲述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论。那约翰二书的重点呢，是在警告教会呢，不要承认与接待假教师所派遣的一个宣教士。那约翰再次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并且要遵守神的诫命。但是爱不是所有的人都爱，爱是要符合真理的。那迷惑人的敌基督就不能够去爱。约翰三书的重点呢，还是要彼此相爱。那当为真理接待那些持守正统信仰、远行在外的传道人。在这一场这个信仰的这个争夺战当中，像不像一个战争？这一场争夺战当中，呈现出了早期教会呢，它所面临的一个危机，还有因应之道。但是呢，这一场信仰的争夺战呢，事实上它尚未结束，它一直持续到今天。也许呢，今日的内容跟初代教会呢不尽相同，但是呢，战火的烽烟呢从来没有停息过，并且我相信会一直持续到主再来的时候。那很感恩呢，这8周来，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学习了约翰这3卷书信。虽然呢课程结束了，但其中呢有很多值得我们应用和思考的地方。那盼望大家之后呢，仍然可以时常的来窥看这3卷书。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好，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真的是谢谢你，感谢你。这是借由这8周的课程，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属性，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说，真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义，一个基要真理，是何等的重要，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主啊，谢谢你在这些经文当中，也时常的来提醒我们要与你相交，要过一个真信徒的一个生命。主啊，谢谢你，就求你来保守 我们这一堂课虽然结束了，但是主啊，你的话会留存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时常的来咀嚼你的话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带领我们过每一日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保守弟兄姐妹们散去的脚步。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